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赐到我们，认识我，超过我们。我们要再来一起学习认识，借着你的话语，求上帝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显明，显明你美善、信实、慈爱的心意。主，你行作万事，你叫万事为你效力，你叫万事效力，使我们更像基督。求上帝引导我们每次的分享，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都可以心被恩感，歌颂神。感谢上帝，今天天气寒冷，下雨，求你保守弟兄姐妹出入的脚步。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要看第六章啊，我们今天会先集中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段圣经我应该是不止第一次讲啊，但是这段圣经对我来讲，我很喜欢读啊，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拿这段圣经来讲教会的长老跟执事要怎么分工，或者是传道人跟执事要怎么分工？传道人就讲道、祷告，执事就天天管杂事，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可是这个理解的方式是加尔文在500年前就是这样。加尔文也根据这样的理解，让这个方式在加尔文当时在日内瓦的教会就这样实现了。加尔文的实现不只是在教会，当时的政教在日内瓦因着加尔文几乎是合一的，换句话说，议会都是教会的牧师长子。所以这两个其实教会怎么做想好了，市政府就会怎么做。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在教会结婚，结婚不都有证婚吗？有证书啊。牧师不签名婚姻无效，你那个什么法院登记没有用的，因为他授权给牧师才能够决定婚姻的开始。如果你要离婚，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不是你们两个性格合不合，就要找到一个牧师帮你签名，这个很难找哦。而且有的教会规定更严格，你要找原来的牧师去。那你原来牧师死了怎么办？你讲的对，要回到那个教会的牧师，因为只有牧师有权利开始或者是在人的面前结束这个婚姻。所以其实是在一个当时这样一个时空里面啊，我不是说我想要创新啊，我只是觉得这样的经文这样的读啊有好处也有坏处啊。所以你知道很多有恩赐的执事啊，没办法有机会用道来服侍主啊，有很多不合适讲道的天天在讲，你知道吗？他忘了他不是12使徒，他忘了他们不是跟过耶稣，他们忘了他们不是耶稣亲自在山上挑选。因为这段经文从第8节开始一直往后走，出现了一个你无法解释的现象。司提反是这7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他管饭食？他是讲道为主殉道。后面还有一个叫腓力，有没有？ 从第八章，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分散，腓力带头到了这个，我们看第八章啊，到撒玛利亚有没有？第八章的第五节，你可以看到腓力到所到之处传神国的福音，然后就有人信。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他传福音给那个太监，有没有？你根本没有看到腓力有在家里管事，他越走越远。而且你读到后面，腓力有四个女儿，都是先知，所以你没有办法理解，就是第六章如果照我们传统的这样方式去想的话，那这些只是案例，他们没做过正经事。好，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想象的事。第二个啊，我们看第六章啊，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然后呢，你看啊，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他不是有信心哦，他是大有信心。到了第八节，斯提凡真正开始服事了，满得恩惠能力。第十节，以智慧和圣灵说话。第十五节，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所有的形容其实已经很接近摩西了，要么就是很接近旧约的先知。你告诉我，管饭时要不要圣灵充满，要不要大有信心，要不要充满智慧，要不要？也可以要，也可以。但是不相信你做个调查，你问现在的执事，有哪个觉得他是够这个条件然后当选？如果你这个条件开出来，不会有人来做执事，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从条件的这个筛选来看，我觉得至少我们的经验很有限，至少我们所看到的，我涉及到的存在的教会的长子，不管是中外，没有人这样选。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牧师能够沾到其中一两样，我们就给他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连执事都要这个条件，那请问你传道人牧师的条件要到哪里去？你就更难想象哦。这是第二点啊，我个人觉得我们传统的所谓分工的解释未必是一个长久可行的一条路啊。我觉得，所以我就回来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是我要告诉各位，经文啊，加尔文在500年前他这样理解，他这样做，一直做到后来。可是我也要提醒你啊，这个世界上，如果加尔文是属于长老中长老会，长老会现在在全世界的信徒，其实在宗派来讲，他不是多数，排名在第五名以后。所以你比人数，比传统，你都有困难。那如果它是唯一最好的一个制度和方式，你要怎么解释？你说啊，好的不一定多，那倒过来，多的不一定不好，是不是？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哦，只是看你往哪里想啊。所以我就开始了，在很多年前我就开始在想这段经文，它的意思会不会我们可能跟它原来的意思有出入。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就读这一段圣经啊。我也当然也读了很多别人怎么读这一段圣经，我今天就把我自己想好的啊跟你们分享。对我来讲啊，第一个要合乎经文本身的原文的原意，尽量靠近，你不能跟它有太直接明显的抵触。第二个，它必须符合整个上下文撰写的一个，你知道写圣经的人是引用它，它都有一个书写的一个原本的意思啊，这个意思是可以揣摩的啊。比方说我们上次讲第一章的时候啊，做见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必须可以解释越多我们所观测到、所了解到、学习到的经验，能够解释的越多，它应该是一个相对越好的解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第五章的41节，直到第5章41节之前，他们又被抓了，有没有？然后又被放出来了，但是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很高兴。第40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什么叫配呢？什么叫算是配呢？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做什么？不住的教训人。你这边才说不准，对不对？他转个身来，他就天天。那他知不知道天天会有风险？知不知道？知道。可是第6章的第1节发生一个结果，那时原文就在那些日子。In those days， 哪些日子呢？应该就是第5章41到42，对不对？他每天嘛，你叫我不能讲，我就每天还到哪里讲呢？圣殿，在家里你不知道，在圣殿是一个公开的场所。然后第6章第1节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信徒门徒开始增加。啊，这是一个这个经文可能有的一个背景。好了，第1节到第6节发生了这个事件，路加记载完了。第7节，什么？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不是甚多。第1节是多，第2节是甚多，所以应该比第1节还要多，对不对？这当然是指增加的人数和速度啊。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句话其实非常有趣，很多人就说：“哦，祭司也信了。”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圣经会写祭司信了这个道，你知道祭司信了这个道以后，他还做不做祭司啊？还做不做？如果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祭是真正上帝验中的，那你告诉我，回到圣殿献牛羊赦罪还管用不管用？还是你两边都来？因为这边要吃饭嘛，那边是信耶稣嘛，两个都好嘛。可是赦罪的祭只有一个哦，如果你认识了耶稣，你懂我的意思。他这里啊，慢慢你会想到，他只是一句话，而且不是一个祭司，是很多个祭司，那才会发生第8节。为什么尸体板会被人家修理吗？当然会被修理的。如果今天我是在圣殿主事的人，你告诉我你挖脚，你这就像台积电，你一批一批的被挖走，你说你会不会生气啊？当然啊，那如果我有能力影响，我当然要想办法控制。好，这是这段圣经的上下，就是人数增多，人数增多都跟 都跟神的话语有关啊。因为第六章第一节的前面是日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导人传耶稣是基督，第六章的第七节神的道兴旺。好啊，先把这个前后交代一下啊，然后我们回来看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啊。供给这个词，原文是这个字服侍，英文叫 serving， 跟你想的有点不一样啊、哦。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有翻成 food， 就是天天要吃的东西，有翻成这个 daily distribution， 就是你要分给那些有需要的，要有人来去把它分。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独居老人，我们的社会主管机关他会有一些志工或者一些社工，他会定期的把天天的需要给他。好了，所以这个要谁干呢？执事干。那彼得呢？彼得管讲道祷告，这些事情他不干。那你告诉我，人数没有增加之前哈，他干不干？
可能
啊，彼得干不干？
可能。
不干谁干啊？你那你告诉我，彼得跟过耶稣，有五千人在山上坐着，五饼二鱼等着吃东西，请问你，他们门徒在那次的那个场合里面，门徒在做什么？做什么？哎，那你告诉我，他觉得做这种事情是不是他的事？是啊，他做过啊。那你告诉我，做这种事是不是很卑微？所以这看你怎么想。觉得有很多事情未必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啊。好，这是第一个啊，这是一个字义上的一个不一样啊。好，第二个呢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你注意啊，发怨言的是不是寡妇？不是哦。发怨言的是什么人？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那应该就是当时候的啊，怎么讲？我告诉你，圣经啊，你学会读圣经啊，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啊，你告诉我，犹太人跟希伯来人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台湾人跟客家人有没有不一样？
有啊。
客家人说他是台湾人哦，闽南人说他才是台湾人的，客家人说我比你早来啊。现在问题在哪里？你有没有发现犹太人跟希伯来人在这里被区隔出来了？他们是两个群体，但是严格的讲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十二个支派出来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为什么用犹太人和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人讲的话跟犹太人讲的话是不一样的话，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啊，特别是在我们的背景里面。那换句话说，当时候啊，有一个就是在本土的，这个叫希伯来人，架杠了，他说他是架杠，他住在耶路撒冷，可是不在耶路撒冷或者在犹太地之外的。那个时候啊，你知道被掳之后大部分的犹太人分散天下，所以外面的犹太人会比 家里的犹太人要多得多。当然以那个以斯拉还有这个尼西米他们重建圣殿有一批人归回，但是其实回来的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多。那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在外面呢，他长大的时候他的母语是什么？是希腊文。可是只有在希伯来，只有在耶路撒冷或者犹太地的相对的一些地方，他们可以使用亚兰文，就是所谓的通俗的希伯来文。那你告诉我，同样的种族讲不同的话，会不会两个有距离？这是我们现在的困境，这个在全世界都是困境。你们知不知道，在现在的以色列，其实有很多拿以色列公民护照的是巴勒斯坦人，但是从很多从俄罗斯从很多国家回来的白人，他们也是拿以色列的护照，可是这个白人现在是瞧不起那个巴勒斯坦人。可是巴勒斯坦人说，我一直都在这，你从外面来，你凭什么叫我离开我自己的地方？这就是你现在听到戈兰高地啊，最大的争议就在这，这是我家哎，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爸爸都住在这里，结果你回来你说叫我搬家，那我当然跟你拼命啊。可是真正施暴比较硬的，其实都不是巴勒斯坦。这是现在很多的困境啊！我的问题是，他们的母语不一样。好，那么你们想想看啊，斯提凡他被选出来，他应该跟什么有关？他应该是所谓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为什么呢？第八节啊，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在民间是什么意思？就不是官方的圈子，这样懂吗？保罗是不在民间的，为什么？保罗是拉比，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是有名有姓，可以在他们直接可以去找当地的那个大祭司、祭司，他们是有来往的、有关系的。可是斯蒂凡没有。在民间，你告诉我，有耶路撒冷还有什么民间？就非官方，这样懂吗？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第九节，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埃及哦。基利加，基利加在小亚细亚，亚细亚就是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以弗所那个地方叫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起来和斯蒂凡辩论，这些人都什么人？都是分散出去的犹太人，在会堂里面管事的。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会堂的牧师，他们通通有机会会回到耶路撒冷干嘛？过逾越节，这就是五旬节，对不起，就是第二章记载的从天下回来的犹太人，这是他们守的一个旧约的律法。好，他们都回来了，但回来碰到谁，他们觉得跟他们直接所信的有冲突，那个代表就是斯蒂凡。只有斯蒂凡有足够的能力跟他们辩论，为什么？啊，彼得跑哪去？我告诉你，彼得应该没有足够的能力使用希腊文跟人家吵架。第二个，彼得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使徒行传之前他没有离开过犹太地。你要知道啊，要吵架啊，你这个见识要广，你要在外面看过什么人，知道什么事，吵起架来比较顺，是不是这样？
是的。
你一辈子就在加利利海打鱼的人，你要讲很多问题你是很难讲清楚。所以圣经啊，你慢慢想就会觉得好奇妙，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来了一批很难对付的人，这一批人呢，其实不是十二个使徒搞得定，因为十二个使徒都从加利利那个北边来的，是不是这样？当然里面也有学问的， 但是究竟不是抄希腊话的。所以回到第一节，当门徒增加，你告诉我门徒信主在五旬节信主的有没有希伯来人？有，当地的嘛。有没有犹太人？
有。
好，我们来看啊，圣经怎么写啊？第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什么人？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很精准啊？到了第六章啊，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就叫什么人？希伯来人，因为他们讲希伯来话。所以彼得那天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事实上被感动后来扎心的人应该是两种对象都有，是不是？所以到了第二章第三十九节，当他们问彼得我们要怎么办呢？三十九节，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哪里？远方的人。你告诉我，在耶路撒冷讲远方，至少不会是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经文你慢慢把它连在一起，回到第六章第一节，你会发现这里面可能有文化、语言、有信仰内涵的差异。保罗是在大树长大，他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学习圣经做拉比。其实大树有大树的文化，犹太有犹太的文化。第六章的第一节，好，这里讲到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发怨言，他们发怨言的内容，那个议题是在天天的服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好，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正常啊理解这里的寡妇啊是什么寡妇呢？就是弱势。就因为圣经讲到寡妇丢了两个小钱，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寡妇有的很有钱啊，你知不知道？你必须知道，必须知道，寡妇不等于什么，她一定是穷困的。好，但是我们刚刚讲传统的理解，她必须要把寡妇解释成她没有的吃，一定要别人每天把她送吃的来。我觉得这个解释啊，有一个假设，就是寡妇是自己没有办法生活。可是这个是不一定成立，我觉得成立的机会，你说有我承认，你说全部寡妇都有我不承认。为什么呢？啊，我们再来看啊，这是寡妇有寡妇的特点啊，你不要觉得寡妇是个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因为保罗花了一整章的圣经就在处理这个事。你知道提摩太前书是写给提摩太，提摩太那个时候人在哪里？在以弗所。以弗所在哪里？在亚西亚，这样懂吗？就是前面跟斯蒂凡吵架的会堂的代表里面是有亚西亚的。那你看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所以没有到六十岁的寡妇好，我的差别啦，你知道我的意思？他把你当成一个正常的人。寡妇可以做什么事呢？第十节，有行善的名声，养育儿女，这个都在家里啊。下面什么？接待远人，这个不容易啊。下面洗圣徒的脚，再来呢？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你告诉我，寡妇能不能服侍主？
可以，
她可以做很多很多弟兄，不是弟兄不愿意做，是弟兄做不好。寡妇，而且不只是可以在家里服侍，她还可以在教会往外服侍很多有需要的人。所以寡妇不一定是被服侍的对象，她也可以是服侍人的那一群人。好，回到第六章《使徒行传》。好了， 天天的供给啊，就是天天的服侍啊。现在问题是服侍，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因为这个是一个谜啊。第二节，十二个使徒，原文没有使徒，那十二个人啊，那十二个人还会有谁呢？一定是指的那十二个使徒，所以加这个使徒也没有错。但是我要提醒你，原文没有使徒，因为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这是使徒行传第一次提到门徒，在这个之前没有提过门徒。我觉得他刻意把使徒拿掉，那中文的刻意把使徒放上去，你知道为什么？这是文化，使徒一来啊，就你不管你懂不懂，知不知道，信不信，反正听我的就对了，这个就是使徒。所以很多人喜欢做使徒，可是使徒在这里没有。其实他要强调的是希伯来话的、希利尼话的那些门徒慢慢的在耶路撒冷增加，十二个人就叫谁来？众门徒。那众门徒很显然是第一节增加的，对不对？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再来，管理饭食，还是这个字。我们这个解释的关键就在这一个字，对不对？因为中文翻成是饭食，原文是什么？桌子，服侍桌子。那么服侍桌子嘛，就看你怎么想了。最容易想的就是什么？吃喝嘛，对不对？好，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解释。但是你知道啊，桌子有好多种桌子啊。比方说，第一个桌子就是吃饭的桌子。这个，但是有人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耶稣基督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桌子？他是怎么吃的？他的姿势是什么？躺着的，你知道吗？他有个躺椅，你们看过那个当时候的图没有？那么躺椅，请问你桌子要干嘛？正常的情况，你们看到那个啊，那个最后晚餐那张图啊，那都是后来画的。到底当时有没有桌子？正常情况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躺着，你告诉我桌子要怎么做？所以其实这个桌子可以是指的吃的桌子啊，我没有否定它。但是有第二个可能，什么呢？你们知道十二个使徒有个叫马太，有没有？马太没信主的时候，他原来干什么呢？税吏啊，就在关口，他有一张什么
桌子，
管钱的都有桌子。好，这又是一张桌子啊。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桌子，到底桌子是不是就指的食物呢？而且这里的桌子是多数，就是不是一张桌子。好，有人就说，那这里的桌子应该跟吃喝有关系。所以啊，我上次跟你们提到有一位华人的学者啊，叫做鲍维军。鲍维军在这一段经文上，他的解释就是，他觉得路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者，在路加福音里面多次提到神国就像一场宴席。那么这场宴席里面，耶稣基督是主人，他愿意接纳很多原来你不愿意跟他一起一同在桌上吃喝的人，包含税吏，包含罪人，包含妓女，有没有？这是他亲身的经验。他每一次这样吃喝的时候，彼得可能都在旁边，都会有法利赛人或文士就会抓着彼得，哎，你们师父为什么跟这些人一起吃喝，对不对？那你觉得彼得当时候有没有概念？他知不知道这个吃喝暗示什么意思？暗示就是本来不被接纳的人，因着耶稣基督，都在这样的一个吃喝的过程里面 象征了他愿意接纳我们，是这个意思哦。好，那彼得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桌子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指吃喝，吃喝另外一层意思是代表团契，你愿意跟谁团契，你才会愿意跟他一起吃饭。我觉得在华人这个蛮明显，我讨厌你，我就不吃饭，你怎么请我就不请，我也不会请你，但是我想要跟你建立关系，哎，有没有空我请你吃饭。吃喝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建立关系的一个媒介啊。好，第二节，十二个人叫了众门徒来，我们撇下神的道去服侍桌子是不合宜的。原文是不蒙喜悦，不蒙喜悦。好，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啊，这里讲的第二节撇下神的道啊，去服侍众人的桌子啊，我暂且这样翻译的话，这个是不蒙喜悦。哎呀，我就想了很多年，你知道我信主后来他们都跟我讲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事都不要管了，我也什么都不管了，我就专心什么专心讲道。但是啊，你有圣经没有办法解释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上次查过的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有没有？他卖了田产，还有一个叫做巴拿巴也卖了田产，把卖的钱交给谁？使徒。使徒要拿来干嘛？把这些钱分给有需要的人。谁分？使徒。那你告诉我这个跟传道有什么关系？谁敢在使徒之外去分钱啊？没这个胆，因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耶，不一样啊，脸上有光的。我要告诉你啊，这是我自己讲的，但是我要表达的是他们的权柄的使用其实是多方面，它不可能只集中在一方面。那有人说第六章的第二节，那因为人多了，你告诉我人多，接下来他会这么想的问题，着眼点是他管不了这么多人他原来在做的事情，还是说他原来在做的事情有传道也有服侍，可是现在人多了，他就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传道和服侍上，这样会影响到他原来的什么传道，这样是不是比较合理？下面啊，有个经文非常有意思啊，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什么
为事
啊，又是这个字，所以这里有三次出现同样的服事这个字，这里还有一个字叫专心，有没有？这个也是一个翻译啊，原文不是专心，根本跟专心没有关系啊，原文叫什么？继续 continue 是一个动词。我用第四节啊，但我们要继续用祈祷传道来服侍。你知道我读出来的感觉是我不是别的不做，而是什么原来我在做的，我蒙召要做的，这个不要受到影响，它品质有要求的，我可以做别的事，但是你告诉我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有没有别的事要做？他一下斜台，一下去这边吃饭，一下上山，一下就是他的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多。好，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其实彼得在这里要讲的是他希望他的那个核心的部分不要受影响，继续下去，跟专心这两个有没有不同？有一点不同，但是人多了你顾不来了，就像摩西 摩西你知道在民数记十一章他案例了七十个长老，因为他说他一个人啊吃不消，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我承担不了，一个是精力的问题，一个是智慧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责任的问题。你知道精力是有限的，智慧也是有限的，不是使徒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好，那如果从第四节你回来看第二节啊，他说如果我们这样想啊，对他们说我们要把这个放下来，花更多的时间去服侍桌子，这个是不蒙喜悦的，你这样可以理解吗？他并没有说这是二选一哦，他只是说有一个东西他应该维持他原来该有的样子，其他的部分有什么做什么。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啊？好，那你们可以慢慢发现啊，我有一个企图，对不对？我就是告诉你原来那个理解啊，分工的理解，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在很多的经文上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啊。好，那下面最困难的是什么？桌子。桌子有三个解释啊，我把它擦掉可以吗？我们就顺着现在的啊这种理解啊，一个桌子是指的什么？吃的食物。一个是指的什么？跟谁建立关系？包围军是坚持这个。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理解是这个，但我现在有个想法，也想了很久啊，是什么？我有一个假想啊，因为这整个经文啊，没有关系到吃的问题，因为吃的问题在前面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看第四章啊。第四章三十四节，内中没有一个什么缺乏的。三十五节，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其实当时候透过使徒把大家的奉献分给一些生活上有需要的这件事情，在第四章就已经，其实已经做得很完善，很完善。那个时候里面也有希伯来人，也有犹太人，你这样讲知道我的意思啊？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比例是多少，所以回过头来第六章啊，我有一个假设，第六章的第一节，换句话说，希腊化的犹太人说，我们的寡妇在每天的什么上面？服侍上面受到什么忽略？我告诉你最有可能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人啊，有一个小组，希伯来人小组要去探访，他不接受什么？不接受犹太人加入这个探访，这样懂我的意思？其实他的重点在我想服侍，但是你们门关起来，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因为这是谁家？耶路撒冷是希伯来人的地盘，哦，这个太容易看到，这个古今中外每天都有，对不对？讲话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我的家乡不一样，我们就开始什么？开始分嘛。你知道被忽略的感觉不好。我们都在基督里蒙恩，我们都愿意什么？服侍主。可是你不能否认啊，文化和语言是一个让人容易区隔的一个原因啊。好，我觉得他这个怨言啊发得好。很多人把这一段圣经比到那个旧约的民数记十一章，我觉得这个比方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些家伙没有鱼吃，有没有？ 黄鱼不够好，调味料不好就发怨言，这里不是，这里是，哦，我刚刚讲过有三个解释啊。我们现在就比较在意是寡妇没得吃，但是我们刚刚讲寡妇也未必都没得吃，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人信了主的都想要什么？
服侍。
你知道寡妇在服侍上有什么优势？我这样讲啊，单身有什么优势？
时间很自由。
他点头就做了，没有不需要跟人商量，不然的话家里上一代、旁边一代、下面一代先商量好了，对不起，我们再祷告祷告。这是真的，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寡妇没有了家累之后，他如果真的想服侍主，真的是教会很好的这个所谓人才资源，所以这个发愿也是有道理的哦。那么如果我们从服侍的角度啊，每一天的服侍，好，我们就看每一天怎么服侍。第五章的第四十二节，他们就什么每天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请问你，他每天去啊？第三章说他们几点钟去，有没有去圣殿祷告？所以如果你把使徒行传前几章连起来看，他说专心以祈祷传道，我们现在换一个字叫继续祈祷传道。他的祷告啊，祈祷是在哪里？圣殿。他不是说你一个人在家里祷告，他没有，不排除这个，但是其实对当时候的使徒来讲，他必须要让他的信仰什么亮开，因为亮开叫配位这名受羞辱，你躲在家里就没有亮开。我不是说在家里的祷告不重要啊，那天天他们在店里，好了，你告诉我在店里祷告，在店里服侍，在店里讲到的是使徒，请问你他吃怎么办？请问你使徒要不要吃啊？他是吃饱了去还是做完工回家吃？你不要着急，四十一节四十二节每天在哪里？在店里，然后呢在家里不停的，就是继续的。换句话，这个继续呢包含他的节奏，对不对？刚刚讲到继续是他的呼召或者他的服侍的形态，但也有可能是他的节奏。他的节奏就是白天晚上，晚上白天，啊，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持续的做这件事情。当持续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这一有一批人都要跟着一起配搭服侍。这个配搭服侍里面有管钱的，有没有？因为有人不停的要把他卖的财产要交在使徒的脚前，也有管食物的，但是也有呢，也有做工的。你记得吗？耶稣到圣殿里面推翻谁的桌子啊？兑换银钱的桌子。所以你不要小看啊，这个桌子是很多种可能的解释。重点是，这是一个团队的配搭，里面有关键的人物，是谁？寡妇。我在猜啊，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可能是什么？寡妇。我在全世界啊走过的地方啊，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抹大拉的画，有的时候看到抹大拉的雕像，我看过的还没有看到。是一男一女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如果有的话，那个男的一定是耶稣，所以就有一些传说，但是那个不是很可靠。我看过最好的一个就是一个雕像，就是他就是一个人，所以我猜测啊，照现在的传统，他应该是一个单身，要么就是个寡妇，否则他们怎么可能每天跟着耶稣到处走啊？啊？这又不是跟着周杰伦铁粉。所以我的猜测里面是被忽略的，侍奉上被忽略的 会产生一种怨言，特别是这些寡妇，因为他们是说希利尼话，他们可以去服侍说希利尼话的人。如果你不让他有这个更合适服侍的机会，我想那个时候因为可能是哎，这里是耶路撒冷啊，所有的服侍我们都听谁的？耶路撒冷同工的。你觉得是不是很合理？很合理。就在这个合理的地方产生了一些困境啊。所以十二节他说十二个使徒就会体认到现在服侍不能再像以前的方式这样继续。那如果不能像以前的方式继续，那他必须要做一个比例上的取舍，他有一样东西品质不能够牺牲，那剩下的东西就要交给别人一起来配搭。剩下的不是吃饭，剩下的是什么？
服侍。
一个教会啊，讲到的是一个服侍，祷告是另外一个服侍，不是说只有这两样。因为没有绿叶啊，你没有办法称红花，更何况啊，你是不是红花还不知道。那么多绿叶，结果衬不出红花，就花不红。我要表达的是，彼得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他有学习。很多人说，哎，彼得他有跟耶稣，耶稣就有让外邦人跟他一起吃饭。你讲的对。那是耶稣在的时候，耶稣不在的时候，彼得未必都是这样。有例可证，后面哥里流的家里有没有？彼得要吃个饭进人家外邦人的家里，要神迹奇事要发生三次的，上帝要跟他说三次话，他才会脑筋转过来。他说在这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物，意思说我从来没有进过外邦人的家，我从来没有跟外邦人有这么好的关系。那你告诉我，他在耶路撒冷掌舵的时候，他在分小组的时候，他会怎么分？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你们不要沾染不洁净，这样懂吗？这是他的信仰，是他的生命。所以啊，一个人啊，信仰信的对，不代表他活的对。你说彼得还没有信对吗？他当然信对了，可是他信的要在他服侍的过程中一样一样被什么？被改变过来。这个改变有的时候是非常大的。有一次是被保罗修理，对不对？保罗你谁呀？我跟耶稣的时候你还在哪？你这样想你就低估了保罗，你也低估了彼得。我们都要走过去啊。所以来看第三节啊，所以这里讲到服侍桌子是不合宜的，意思我把服侍桌子当成是其他相关的服侍，其实彼得原来在做，你这样懂我的意思了哦？只是现在他做不来了，他既要做好这个要做好那个是不可能了。所以弟兄们，第三节从谁？你们中间。我在非常有趣啊，第一节他们的寡妇，第二节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第三节弟兄们从你们中间。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我们分得很清楚啊？我们是谁？你们是谁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啊。所以教会其实就是要靠主的道信心慢慢把它联合在一起啊。有的学者是这样讲，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你们应该是指的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其中当然包含斯提凡。那你告诉我，这七个人是临时选的，还是其实在他们中间这七个人已经具备了他们看为有这样的分量和资格的人？告诉这七个谁挑的？注意看啊，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有没有？第五节大家都喜悦这话，就 就什么拣选了。请问你第一步拣选是谁选？是你们。你们是谁？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我个人觉得这七个人其实已经服侍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而且被众人已经认可了。所有圣经选领袖的从来没有什么凭这个叫什么，凭这个一个意象啊，就把人家挑出来，没有，都是已经在服侍有一段时间，服侍一段时间以后把他挑出来。所以这七个人我感觉啊是就在那里，否则啊你当天说要当天就来选票，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他的人数很多啊，谁认识谁啊，你当初不让我跟你们同工，现在要选我们的同工怎么选啊？没办法选。可是他是彼得说你们自己挑七个，在你们中间挑七个，你们挑起来了，他说我来替他们什么按手，我来第三节，你们选出来这些人我们就派他们，派就是 appoint， 现在叫任命，这样懂吗？我就任命他们来管理这事，原文没有管理啊，没有管理，就把这个事交给他们。所以你想想彼得脑子在想什么？我个人觉得啊，这点包围军讲的我觉得是有道理，因为使徒行传从第六章以后啊，第七章整个是斯蒂凡讲到，第八章福音就进到撒玛利亚，第九章保罗出现，九章保罗出现接着就是彼得，他们一起就福音就越走越远。所以整个使徒行传是从第六章开始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福音开始向耶路撒冷以外要预备好往外走。可是你要预备好往外走之前，你要先要预备什么人团队，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哎呀，所以我们现在想的事情都很简单，我们来祷告求上帝拣选啊。这个当然要上帝的工作，可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来祷告才开始，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啊。神什么时候使用我们，怎么使用我们，这个在上帝的手中。好，第四节，但我们继续以传道祈祷来服侍。你知道我的读法都我继续，请问你他继续就跟他先前怎么服侍有关系，对不对？他先前的服侍的对象里面，我敢说绝大部分是没有外邦人，或者是没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你要知道啊，我猜测啊，彼得的母语应该是亚兰文。为什么呢？他们都说啊，这个二十七卷新约圣经啊，这个希腊文最看起来最陪的就是彼得前后书。我觉得这样合理，因为他是个渔夫嘛，你还要怎么样？可是他能够把神的恩典讲得很清楚，这个就好。我们不是去看他的文采。如果这个想象是可能的，第四节，我们继续做以希伯来人为主的这个服事，我觉得这整个圣经就有机会啊被打开了。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你有没有发现他说他们祈祷传道为事，他的祷告除了在圣殿的那个祷告之外，还有一个祷告就是让一些人被什么被兴起来，这个是透过他的服事。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当初怎么样在山上被耶稣基督拣选，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难，因为耶稣怎么拣选了他，他就怎么差派这些心被兴起，能够让福音越过什么耶路撒冷。因为第一章第八节， 耶稣基督亲口三天之前讲的话，他还言犹在耳，对不对？对不对？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对彼得来讲，这句话他是听见了，但是怎么样运行，其实每一天他都在看，都是新的，那不在他原来的经验范围。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懂了一节圣经你就知道了，我告诉你，要懂一节圣经太困难，有的时候一节圣经你要花一辈子去经历，你很讲起来很愉快很轻松，可是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像彼得这样的话，其实是这个就是虚空，这就是虚空。你回到经文啊，第五节，结果他这样一讲，大家都喜悦。你告诉我，前面抱怨的人也喜悦了，对不对？他们喜悦什么？哦，有饭吃了。我觉得这个太低俗了，对不对？对不对？他们喜悦什么？喜悦有人来带领他们的寡妇可以参与到正式的服事里面。我要告诉你，寡妇可以进到服事的团队里面，这是代表这个团队是耶稣基督的团队。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在正常犹太人的团队里面没有寡妇，耶路撒冷大会开会的时候通通给我展开，因为你们不够标准啊。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身边跟着这几个姐妹啊，照顾她的生活，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耶稣基督要告诉你们，我接纳这样的人，我不怕你们讲。你要知道这个在当时是很招惹别人匪议，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呢？人家有家哎，你们家不回，每天跟着耶稣跑。因为他在家乡就不被什么，不被接纳。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我告诉你，耶稣遇到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寡妇，对不对？你说她有一个情人，那是另外一件事，她还是寡妇。Legally， 就法律上来讲，她是一个寡妇。你会发现啊，耶稣基督常常做一些你我都没办法想象的事。你问我做不做得到，我要很努力很努力才可以做到一点点，因为这里面需要克服非常多的障碍。可是我们有很多的障碍，其实都是自己，跟上帝没什么关系。上帝来就是要把这些障碍拿掉。大众都喜悦，第五节，拣选了斯提凡，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你知道信心用来干什么？信心用来对谁？对上帝。你知道圣灵充满用来干什么？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你读到圣灵，你一定要想到什么？见证。所以第八节一上来，斯蒂凡就开始做见证，对不对？整个第七章就是见证，它实质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们就会发现到圣灵充满，它不是让你很爽啊，让你会说方言，让你觉得哇，全身很热啊，全身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受，这个都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那绝对不是他的目的，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一定不在我身上而已，一定会往你身上以外的地方，上帝要做工的地方去，是不是这样？好，那你就这样想，哦，原来是这样，又拣选了腓力，你对福音没有负担呢、啊，我要告诉你，这个团队出不来，因为这个团队照我理解第五节选的这些人后来都往外走，对不对？对不对？可见得他们既然来自于说希利尼化背景的犹太人，他们最适合为主做见证的地方当然还是什么？回到那些族群，非常合理。 所以第九节开始他就会跟那些人辩论，对不对？第十节，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感谢上帝啊！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七个人不是用来煮饭的，也不是用来管饭的，这七个人是用来整合什么？耶路撒冷信主说希利尼话犹太人的团队，其中最被忽略的一群人就是寡妇。如果这个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个选择的话，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增加了甚多。好，你知道神的道兴旺起来啊，前面嘛，因为他要继续以祈祷传道来服侍主，对不对？这是彼得他们十二个人持续的往前做，在耶路撒冷。后面呢，外面来的人要吵架，第八节派谁上？斯提凡还有其他六个执事。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很有战力的一个团队？你来甲他就出甲，你来乙他就出乙。我呢认识啊，在你们现在叫创旗地区啊，有一个教会，那教会非常有趣。那教会有一个长职团队啊，那个长职团队啊，里面啊有人大代表，长职团队里面有政协，他 local 的，不要欧了，不是要到中央去开会的local 的，他们有各行各业，有经商的，有孤儿院的那个保姆。你知道，就是在创旗地区，你要有一个聚会啊，如果人数稍微多了，就会有人来关心你啊。那这个团队很有趣啊，他们有分工。今天如果是国安派甲去，公安派乙去，宗教局派丙去，他们都分工好了。他们知道哪一个单位会怕哪一种人。我呢认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他的那个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自己做生意，那一段时间做得非常好，他自己是一个事业的负责人，钱赚了很多。他设立了一个分堂，那个分堂就在那个市的公安局的正对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结果啊，到了他为什么要选在那里？他说，就是公安局的帮我把那些宵小啊，自动什么，就是你真的身上有鬼的人，你不会来这里聚会吧？因为你看到对面是公安局，你如果有犯过案，有什么前科，你大概不会想要来这里聚会。他说，我自然就把这些家伙通通就让他过滤掉了。他最有负担的就是主啊，圣诞节，在他的教会的对旁边，就是公安局的斜对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饭店，他就是圣诞节就租了饭店的那个最大的厅，他就要办一个福音聚会，他就办了，哇，那一次好多年了，他那一次来了2000人，那挤爆了，这公安局很紧张。2000人不得了，那比公安局还多得多。好，完了，把他找去，就警告他，就像这个圣经一样，严严的警告。然后他非常有智慧，公安局说你不可以。他说你不让我讲耶稣，他说我是正派，那些邪牌的、假牌的、冒牌都在不同的地方开圣诞 party， 他们不讲耶稣，我光明正大的，我是拿正牌的，我是有原厂授权的，你怎么不让我讲啊？听懂了吗？他说我是真的讲基督耶稣，他们不是在讲耶稣，他们可以有圣诞节的聚会，为什么我不可以？当然这是他的说辞，那公安局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他说那你要怎么办？以后不行，他说不行，我以后还是会有。后来呢，第二次又来， 那个公安就聪明了，就知道他会办，就把他找来。听说你又办了啊？他说这样子，要么提早两个礼拜，要么延后两个礼拜，在这个礼拜里不行，否则我就抓人。他说好，你说要我提早还是延后，我都配合。他就提早，他就提早。后来第三年延后，他就延后。后来呢，有一次他们办了一个儿童主日学师资的培训，我告诉你，这个在那边是非常忌讳的啊，还没开始就被包围了，又是他，公安局就来，怎么又是你？本来就是我，一直都是我，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走。他们又到公安局，所以啊，以后后来啊，以后的几年公安局也不来了，因为只要听到是他，就说啊，那就没事。你懂我的意思？他变成一个他熟悉了你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就放心了，他知道没有别的事情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如果你是他的家人，你的压力会蛮大的，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回到这个经文啊，好，如果是这样啊，我们从上下，我们往把这个经文再最后再确认一次。第七节，我要表达的是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我注意啊，这里的门徒回应了第六章第一节的门徒，那里增加的门徒是希利尼人、希伯来人跟犹太人都增加，对不对？第七节他要表达什么？门徒数目增加甚多，应该也是两群人都增加了甚多。可是这就是彼得的见识啊、哦！我觉得做使徒就是要有这种见识，这个心啊非常的宽厚啊，也有什么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如果我是彼得，我是会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已经直捣黄龙了，我们已经把这个信仰原来最核心的人物已经让他能够接受。可是这个从哪里来？从第七节，神的道，兴旺。结果兴旺是一个什么？团队更合一，团队更接纳不同的人加入在服事的团队里面。那彼得在做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斯提凡做什么？斯提凡做的其实是彼得的 copy 版，只不过是说希利尼化犹太人的 copy 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第七章啊，第七章这一篇道，其实你认真的看，你就会发现啊，第二节他讲到那位神在米索波大米亚伯兰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有没有？接着我们看第四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住在哪里？哈兰。然后你看第九节，第九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神却与他同在，这个已经到了埃及了，对不对？然后第四十四节，第四十四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这是在西乃山，意思就是他这整张信息有一个地理的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就是告诉你亚伯拉罕的神、摩西五经的神，这一位神从开始向他的百姓显现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也从来没有在犹太地，他起初就是在所谓的地级，这样懂我的意思？其实他要反过来说服这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耶稣基督这位真正希伯来所信的这个神，他 他如今不只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你有没有慢慢知道他的智慧在哪里？他的智慧在他看到了上帝那个更宏伟的那个那幅形象。上帝看是这样看，我们看常常不会这样看。好，那所以呢，有人说这七个人从某一个角度他是承接了那十二个人的服侍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啊，这个叫做传承。可是传承不是在退休的时候传承，这个是很显然，传承是在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传承。那这个教会的需要其实就在乎人增加。我不知道你们需不需要百姓人要增加，增加是好事还是麻烦事？
都是。
先想，慢慢想啊，慢慢想。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天真啊，不要太天真。求上帝让我们先预备好自己，我们用我们有的，天天可以被上帝使用。用在哪里？用在服侍有带领我们的人去服侍。所以这段圣经回过头来啊，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在第五章的第41-42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里有个字叫每天，对不对？然后第六章的第一节也有什么每天，每天的服侍是什么？不可能没有话语，对不对？也不可能没有话语以外需要做的事情。一个教会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啊，鲍维军他就举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啊，这个在路加福音，你记得马大和玛利亚有没有？他们两姐妹不是在家里接待耶稣吗？马大就负责什么？忙所有其他的事情，玛利亚什么事都不做，就坐在那里听到。耶稣最后讲是，他选了那个上好。那你告诉我，玛利亚是不是从头到尾就不做事？我不知道。那马大是不是从头到尾都不听到？我也不知道。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马大都不听到，耶稣去不是有点可惜吗？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很会讲道就一定有人听，看起来马大没有在听，你懂我的意思？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耶稣到底要什么，这个比较重要啊。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啊，第38节，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什么？下面的字叫什么？接。这个字的翻译啊，翻成英文就是什么 ？Welcome。所以比较好的中文应该是什么？接待。意思是说，马大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是不是接待？是不是？那么耶稣到了他家里，请问你他该吃的吃了没有？我不知道啊，圣经没写。可是马大做很多的事情，可是玛利亚坐在耶稣面前听到，请问你听到是不是一个接待？
是，
也是，也是。第41节，耶稣回答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你告诉我，教会需不需要有思虑烦扰，为许多的事？当然要。那你说马大比较重要啊？你敢讲吗？我不敢讲。 第四十二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他为什么是上好？因为听了就是你的，这样懂吗？吃了又拉掉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想，其实耶稣基督并没有否定马大的服侍，但是马大也可以来听到，玛利亚也可以去服侍，对不对？那下面剩下的就是上帝要怎么用你。你如果想要讲到，你当然要听到，而且要在哪里听？坐在他的脚前听啊。好，所以如果刚刚我们描绘的这幅图画啊，你就会发现，我个人到现在为止啊，我不反对，我也不觉得有长老有执事，就是说执事负责杂事，长老负责大事，牧师负责讲道，我不觉得这个不好，但是你没办法说服我这个是最好。我现在比较倾向于恩赐。所有的架构、组织、制度，其实前提是神给了一些人不同的恩赐。如果这个前提没有，其实什么都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教会最后服事的基础是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权，他就根据上帝所给。所以我们来百姓之前，我们就说上帝给我们什么人，我们就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来使用。其实在座的你们如果在台北信友堂聚会过时，你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里已经打破了很多他的记录，我们就是也没说啊。比方说你们到台北信友堂只有母亲节你可以看到讲员是姐妹，其他的聚会你看不到。不是你看不到，我在那40多年我都没看到，而是神牧师来了很多年，大家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他才让母亲节可以让弟兄讲道，还可以让姐妹讲道。我告诉你，我在信友堂的母亲节讲过道，主日。你觉得我合适吗？就性别来讲，未必最合适，但是也未必不合适，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的。如果我们争论的是性别，是制度，长老会的制度 ，No。有一次我碰到翁修公牧师啊，就是李总统的牧师，暨南长老教会。有一次很有趣，我们两个聊天，他说长老你讲到吗？我说有哎，在教会。哈，可以哦，满满在这里。台湾长老教会长老是不准讲到，不准讲到，可以领会。你说这个制度有没有道理？是马街定的吗？我不大相信哎。但是是不是原来马街从加拿大来的那个长老会的制度有可能？好，比方说啊，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圣餐有没有？我们的圣餐谁分饼分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告诉你，我刚来信友堂的时候，分饼分杯必须是长老，你知道吗？我做过执事，我不能分饼不能分杯，因为那是长老的活，我干嘛收奉献。可是 你觉得这个是真的有很严格很精准的圣经依据吗？你至少你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说服我，但是我尊敬我已经有的，可是我们就照着神给，也许有一天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但是如果神给我们够多，求主怜悯。有一个很有趣，有一个，你们有的人认识陈宝国弟兄吗？就是真善美有没有？他们一家人都是在家教育嘛，啊，他们有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女孩子都嫁了，对不对？宝国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认识。这个宝国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说你怎么会来信友堂聚会？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说因为韩长老的缘故， 韩昭老师他的对他来讲是一个属灵很重要影响他一生的人。以前韩昭老在暑假的时候，他都会到北美去带领一些营会，在北美营会主要的规划负责筹备的人多一半都是陈宝国，接待韩昭老也是陈宝国，所以他们有很多年的来往和相交。第二个原因你绝对想不到，他说我们家第一次来信友堂聚会的时候刚好是第一周，第一周就是圣餐主日。他说啊，我看到所有站到前面分饼分杯的全部是弟兄打那个领带，他说我眼泪都掉下来，他说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留下来的教会。你有听过吗？没有。所以神怎么感动人你是不知道的，没有想到都是男生也可以感动人。有男有女也可以感动人，都是姐妹也可以感动人，照着神给，求主继续的使用我。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这是你的家，你的话，你是主，若是你许可，照着你的恩典，你的话建造这个刚刚开始的教会，让我们的心被打开，让我们看见主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让我们看见自己有许多的事情还可以被改变被调整。当年的彼得也需要在改变之中服侍主。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